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大家好，我是尹烨。大家可能已经意识到了，最近这个关于各种各样的疫情，不仅仅是新冠，还有猴痘这样的一个消息比较密集。我一直其实都是在关注整个疫情的进展，在这里我就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先说一个大家可能都觉得比较有怨言的事情啊，就是多地层层加码。那国务院呢，最近已经出面了，并且对一些违反加码的这地区点名通报了。6月24号下午呢，在国务院的联防联控机制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的卫健委的发言人已经说了，重申了九不准的要求，啊，不能一刀切，不能马上加码，特别是对健康码的功能定位，不可以擅自扩大范围，更不可以直接对于疫情防控之外的这些因素，啊，对大众呢，这健康码进行赋码或者是变码，也就是为了进一步的规范相关的行为啊。几个小时前，就是在今天是6月28日下午3点的时候呢，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正式出台了最新的及第9版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那么与第8版相比呢，这个最主要的一个修订就是从这个比如说密接包括入境的人员隔离管控的时间，从原来的14+7变成了7+3，那这个是非常好的。同时次密接的管控也从7天集中变成了7天居家隔离。应该说啊，这是我们疫情防控的一个非常利好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当然啊，我们也看到了每一步的新政策它如果能出来啊，并且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整，这背后一定是基于真实世界的相关的科研工作者的鼎力支持。这里不得不提一句的就是在6月18号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周报上所发表的一篇由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张文宏教授和马欣教授所领衔的一个大样本的数据研究，首次揭示了非高危组的奥密克戎的这个患者他的重症率为零。另外研究也发现呢，相比于没有进展到重症患者的，进展到重症的患者他们的平均年龄是要偏大的，同时他们未接种疫苗的比例也更高。而在轻症患者当中呢，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主要是咳嗽咳痰乏力发热，那么症状持续的中位时间大概是7天，核酸转阴为6天啊。那这样来看的话呢，也就是说整体我们会对于因为奥密克戎感染的真实世界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这个病毒啊，你虽然看起来是温和了，包括它跟北京的数据也比较吻合，6月20号呢，北京的新冠疫情的公众发布会上也说了，主要是指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发生以来呢，6月9号到20号的15点收治了新冠病毒的感染者377例，其中大部分都是轻型和无症状感染者，普通型 2.9%， 没有重型和危重型的病例。也正是有了这一系列的数据作为坚实的后盾，那么各地的政府我们也看到了，对核酸检测都做出了重大的调整。武汉从3天一检调整为5天一检，芜湖5天一检调整为7天一检，宁波、杭州也调整为7天一检。此外，舟山、合肥、淮安、六安等等这几个地级市，包括宣城市下属的宁波市啊，都已经宣布暂停了常态化的核酸检测。但新冠呢还在变，它依然为了自己的生存，还跟人类继续的去斗智斗勇。如果说前一阵子主要是 BA.2.1.1 刚刚超过了 BA.2 登上了头把交椅，那么最近 BA.4、BA.5 的变异株开始异军突起。而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呢 ，BA.4、BA.5 比之前的 1、2这几个具有更强的免疫逃逸能力，更容易引发重度的感染，而且他们相比于 BA1、BA2 主要走上呼吸道，他们又开始走肺了，在人肺泡的上皮细胞内复制更强。这其中呢，也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突变，就是 L452R。一篇发表在 Nature 上的文章，最近还专门讨论了这个变异株的增长对疫情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呢，这一波的 BA4、BA5 与 BA1 相比更接近于 BA2， 但是又带有自己独特的变化，就包括了 L452R 这个刺突蛋白和 F486V 的变化，它们可能会改变就是跟宿主细胞的结合能力，引发这些免疫反应。同时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因为公共卫生条件、疫苗接种情况不同，可能会不一样。不可否认啊，这个突变毒株呢再次想办法逃逸免疫，我们还不知道它下一步会怎么样。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会不会越来越温和，或者逐步的去消失。如果继续像这样啊，它一直也不走，那可能还会引发一系列的新的公共卫生的问题。同时呢，我会再提一下就是关于猴痘。我已经讲了2期关于猴痘的一个情况，包括预测了它的未来的趋势。那么6月23号呢，首先是有一个乌龙啊，就是俄罗斯的卫星通讯社说世界卫生网络，注意这可不是世界卫生组织啊，宣布猴痘为大流行病。这个是一个民间组织，它跟这个专业领域的 WHO 世卫组织是不能同日而语的。那么应该来讲啊，这个猴痘啊最近的蔓延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在非洲国家出现了大面积的蔓延。那世卫组织内部其实也非常的重视它的一个发展。一般来讲，我们在过去看到猴痘和相关的病例常发生在西非和中非的地区，而目前包括中国台湾地区所报告的首个猴痘病例是没有任何猴痘流行地区旅行史的，这个情况不太正常。但是25号世卫所召开的这个会议并没有把它列为国际需要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那么在过去啊，还是一个2014年的脊髓灰质炎，一个是2020年的新冠，这两个被命名为了所谓的 pandemic， 就是世界需要关注的大流行事件。而世卫这次暂时还没有把猴痘列入， 但是要看到啊，全球已经有48个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累计4357例，所以呢，谭德赛也就世卫的总干事开始敦促各国政府还是要加强监测，并且对接触者的追踪和检测，确保高风险人群可以及时的获得疫苗，包括抗病毒的药物。我们和病毒的相爱相杀呀，这从人类诞生可能就一直开始了，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只是我们第一次有了工具可以跟随它去发现。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可能应该说该做的防护还是要做，也希望新冠疫情能够早日平稳，猴痘疫情不要再进一步蔓延。